各位善知识，华严经十住品啊，长文讲完，现在是开始要讲重诵。经文在第三十二页，第三十二页。尔时法会菩萨成佛为力，观察十方，盖以法界而说颂曰，从这个地方开始，这就是十住品呢，大书里面分为七份，第一是三脉份，第二家份，第三起份，第四本份，第五说份，第六正份。这都在长文长行的文字里面，现在是第七重诵分啊，全文的最后一段。第七重诵啊，就是切脱啊，具本来梵文就是切脱啊，简称或者翻作具啊，那么这个切脱啊有两种，就是孤寂颂跟重颂啊，切脱翻成中国话就是颂的意思了啊，但它有两种呢。假如前面没有长文，只用句颂啊论文题来表达这个经义，那就叫做孤起颂，像前面讲过的前蛇品都是句颂，但是它前面没有长文啊，那就不叫做重颂，只是孤然而起的句颂。现在这里的句颂啊是属于重颂，因为前面有长文，前面十住品的长文以长行的文字，所谓散文题，它的这个句子啊长短不定，长的甚至十个字一句啊，普通一般四个字五个字六个字一句都有，少的两个字一句的也会有啊，这个叫做啊长文，就是长行的文字，那么属于散文题。重诵是属于论文题，它有固定的文字，按照印度的习惯，它的文法重诵啊它一定是四句为一诵那么每一句都是整齐的文字，或者是四个字为一句，五个字为一句，六个字七个字都有，最多的也有九个字为一句的句诵，最少的也有三个字为一句的句诵，好像三字经那个样子但是普通一般的经论呢，经文里面四个字五个字七个字为一句，这类的句诵最多。法华经里面有四个字一句的句诵，像比喻品的重诵有五个字一句的句诵那么也有七个字一句的句诵。华严经里面大致都是五个字或者是七个字为一句的句诵居多那么现在下文的句诵啊它是七个字为一句的，那么十住品是法会菩萨在我们这个世界天上第二陶立天欲界第二天的陶立天说的 法会菩萨把前面十住品的长文说完了，接着要用句诵来重说一遍，所以经文说，而是法会菩萨成佛为例，一直到而说颂曰，这一行多的文字啊，就是要重诵之前的标出重诵的说意，叫做标题，标题要说下面的重诵，而时就是法会菩萨十住的意义说完了，十方菩萨都来作证，十方诸佛都来证明，那么当时现瑞作证之后这些经家叙述的意思说完之后啊，那么法会菩萨要说这个句诵，这个时候就叫做儿时。法会菩萨就是十住品的说法主，十住的意义是由法会菩萨说的，有十位名为会的菩萨，法会为第一位，由法会菩萨说这个十住品，现在长文说完了，要用重诵重说，要说之前呢，叙述他的说的时候啊，也是蒙佛加倍的，所以说成佛为例，因为法会还没有成佛呀，所以他要两成就近佛国的伟的神通之力来加倍，才能够把这个重诵啊，如法的说得完美，所以要靠佛的神通伟力来加持。要说诵之前，先观察十方，乃至观察十方法界。这个法华严经的句诵啊，差不多都有的，差不多每一段文要说重诵之前都有这个话，就是说观察十方，或者是观察十方法界，这里说观察十方盖以法界，盖也有念作偈字的啊，就是包含十方法界，要说之前先用他的智慧来观照十方世界，一方面观机观察众生文法的根基，一方面观察十方诸佛的慈悲加持，那么他能够如法的把句诵说好，所以要先观察那么观察十方法界，然后啊才来说诵，叫做而说诵愿，那么然后就把下面的句诵啊把它说出来了，以后句诵就是法会菩萨说的，那么这一段文是结集经的人呢把它排上去的。重诵经文长文之后有重诵啊，平常说有四种原因，所以长文之后有重诵。第一，随国土的这个习惯，就是说印度的文法呀，长文之后有重诵，我们中国的文法长文以后有名，这个名词啊也跟那个重诵大致相同的，所以随国家的这个文法的习惯风俗安排这个长文之后会有重诵，这是第一种，因为印度的习惯长文之后有重诵，而我们中文也是一样的文后名，因此之故两边的这种的文法的这个风气啊大致重同，所以顺着我们中国的习惯长文之后也有重诵啊，就是等于名了。第二的原因啊，随要欲，随众生的好要 希望，因为众生的根基，他的习性，他所喜欢的各有不同。有人喜欢读长文，读散文体的文章，由此得到这个文中的意义的受用。有人呢，他是喜欢读这个论文体的，像重诵，像我们中国的诗啊，那么这一类的文词啊，有人特别喜欢，而读这些文词，他能够在文字里面所含的意义上得到真实的受用。那么因此，随众生的好要不同，要把这两种的好要的根性都能够使他得到法益，所以长文以后有重诵。那么长文就应以喜欢散文体的这类人，重诵就应以喜欢论文体、喜欢重诵、喜欢诗句这一类的根性的人，使他两方面的人呢都能得到佛法的受用。所以重要的经文长文之后有重诵，这是第二种意义。第三种啊，是随听众的深解不同，解了解，而众生的根性千差万别啊，同样文法，有人呢要听这个长文的散文的说法，他才能够解悟的啊。有人喜欢听到这个论文题的文法，像重诵、像诗这类的文字，他才能够解悟的。所以印度从前有这个散花、灌花两种的说法。散花就是散文体的文字，有人喜欢这个散花这一类的散文体的文字啊，得到解悟；有人要灌花，就是贯穿成为花环、花圈花蔓那么像那个样子的文字，就是像这个重诵像这个中国的诗，由此啊，他读这类的文句而得到解悟的。因此，适应众生的深解不同啊，所以长文之后有重诵啊。因为有人喜欢听到善文啊，能了解佛法而得到开悟；有人喜欢听到论文体的句诵，由此得到了解佛法而得到开悟。所以适应于众生的解悟不同，因此长文之后有重诵。这是第三。第四，随闻法的人的根性不同，立根的人呢，听一遍就行了，所谓一闻千悟啊，他的智慧很高，听一遍就记得了，好像阿难呢佛法如大海啊，好像大海水流入阿难心那么像古德能够一目四十行这类的根性，他听一遍就够了，一遍就能够把这个道理都记下来了在我们中国古代也有这类的最立根的人物例如在三国时代的有好几位他听过一遍就能够过背的所以曹操啊被骗了，把一部兵书烧掉了那么当时这个曹操就对这个来献礼的人呢说，我有心法，我的兵法是人家不晓得的那么这个人就问他说，哎，你有心法，你念给我听，看我那边有没有。曹操念一遍呢，他统统记起来了，他马上就说，哎，您这个东西呀，我那边呢，连小孩子都会了，他说哪有这个事啊，这是我新发明的，他说你不相信我念给你听，他哇啦哇啦一直念下来，一个字都没漏是谁？杨群 哦，他有这个能力，这实际上是他的记性好，听过都通通记得，一个字也不漏的念出来。他说你这些东西什么心啊，我那边连小孩子都会啊，你听我念好了，他念得比他还熟啊。那么这一听之后，曹操觉得哎，这个没有意思啦，他们那边都会嘛，那么我留住有什么用啊，把它烧掉，真可惜啊，怎么不留给我看呢？所以像这种情况，那是根性最利的人听过都记得了，这是最利根，利根的人文法他听一遍就够了啊，他就不必再听了，那么重诵就不必了，因为上文题前面的长文里面他听过就记得，不必再听。可是钝根当然就不然了，他听一遍还莫名其妙，如果有机会听第二遍呢，他会得到受用的。所以为了一些钝根人，上文往往会讲的比较多，比较烦啊。那么因此用论文题句诵啊，比较简单扼要，容易记。那么单听前面的长文还没有了解，再听重诵得了解了，那么顿根的人他有多闻几遍的机会因此需要重诵，这是为了一些根性比较顿的人能够有重闻的机会啊，重复再闻的机会所以长文之后有重诵。还有一种，因为来听的人呢不可能一开讲通通都来，从头到尾有始有终的完全听完，假如有人中途来听的，前面一段没有听到，那么在前面讲长文的时候有一段前面或者是半段他没有听到，那么重诵里面再说一遍呢，他等于是把前面的都听到了，那么利益后来才听的人没有听到前文，让他能够听到前文的扼要的意义，因此才有这个重诵啊。这是说明重诵的这个一些原因呢。那么简而言之啊，无论是佛菩萨长文之后说重诵啊，都是表示佛菩萨的大慈大悲他利济众生的这个教导众生没有厌倦的那种的心那么真是非常的令人尊敬的，所以长文之后有重诵。而重诵的文体呀配合前面的长文而说，因此重诵里面它的内容啊也有六种情况不同，就是有六种的重诵。第一叫做抄诵，超前的抄，意思就是说在前面长文啊这个道理是排在后边的可是他已经先把它在重诵里先说出来了。例如在长文里面他是在后边第二的，可是重诵里第一就说出来了，这个叫做超前耳诵，叫做抄诵，这是约它的意义前后不同说。那么第二种还有这个追诵，追从后边追赶的那个追，追诵。为什么叫做追诵呢？长文是在前面的，可是前面句诵并没有说，那么句诵排在后边，后边才重诵的，那个叫做追诵，追前文而重诵之，叫做追诵。那么这是在文法上按照它的意义啊前后排列不同啊，长文在前，那么句诵在后，就叫做追诵；长文在后，句诵在前，就叫做抄诵啊，抄诵、追诵。第三有广诵，第四有略诵，这是约它含义的文法有广略而分别的。那么就是长文里面呢，它的道理说的比较简单。现在重诵里面把它补足 重诵比较详细，长文里面简略，这个叫做广诵啊，把前文长文的略啊加以详细广说之，那个叫做广诵。如果长文里面说得很详细，说得很多，而句诵里面很简单，一句两句就说完了，这个叫做略诵，简略而诵，就是长文里面详细的，句诵里面就简略了，这是第四略诵啊。第三广诵，第四略诵，是曰前后文的广略互相啊这个引荐而说的啊，因为长文里面太简单了，需要补充的，那么他在句诵里面就说得很详细，但是跟长文是完全一样的意义啊。那么如果长文说得很详细了，那么句诵就不必再重复太多了，就说得比较简单的，那就叫做略诵。还有第五第六有补诵，有译诵，补诵，补充，补充的补啊，意义的意啊。第五的补诵为什么叫做补诵啊？这个道理应当有的，可是长文里面没有说到啊，长文里面没有说到应当加以补充，那么在句诵里面把它补足，这个叫做补诵啊。这个补诵啊跟广诵不同啊，广诵是前文长文里面有的啊，那么因为太简单而已，详细说那叫做广诵，是不离长文的。而补诵啊是长文里面应当要有这个意义，可是它文字里面没有说出来，现在在句诵里面补足补充这个道理，那就叫做补诵，这是第五。第六叫做译诵，译是意义，意思就是说他没有按照前面的长文的这个原文啊来做重诵，就是大概按照它的意义用重诵表达出来，不会跟前面长文完全一样，文字虽然有不同啊，道理相同，意义就是道理啊，它的道理跟前面长文完全相同，只是它的文法不一样，改变文法而写的，那个叫做译诵，约译而诵啊。所以句诵有这六种：抄诵、追诵、广诵、略诵啊，补诵、译诵。那么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后边解释那个重诵就可以分别出它的内容了啊。不过后边的句诵啊，我们不便一一都这样子去比对，因为比较烦，听起来啊也会显多，所以只是顺着文字啊来做解释而已。现在要正说经文里面的句诵，就重诵了啊。石柱平的石柱的重诵啊，全文正好100首句诵，四句我一诵。这个句诵啊，从现在接下去的见最甚至微妙声开始，一直到最后经文的最后第60页完毕，何况所于诸妙行，到此为止，全部的重诵啊正好100诵啊，100诵就是100首四句的诵啊，那么也就400句了啊。那么这可能啊当时翻译的时候，翻译的人配合我们中国的文法啊，以正好完整的100诵来说明石柱的重诵意义，所以全部有100诵。后面这100首句诵里面，前面91首诵是诵前文，正诵前文，就重诵前面石柱的意义的文字，就正诵前文。后边最后的第92诵起，有90首句诵啊是嗟叹劝修，有点像孤起颂的样子，因为前面长文里面没有，它是总合起来总结前文，赞叹 十住的庙里，那么劝大家如法修学，所以叫做结叹劝修。也就是说后边重诵里面通通有一百首句诵，这一百首句诵里面分作两段，前一段就是九十一首句诵啊，是正诵前文，正是前文长文的重诵。那么后边有九首诵啊，是结叹劝修，合并起来正好一百。现在先讲第一段，正诵前文，正是把前面的十柱的前文呢、用句诵把它表达出来，有九十一首句诵啊。那么按照十柱就分为十段了啊。那么第一是发心珠啊，那么第一是重诵初柱啊。重诵初柱的重诵的文字啊比较多，因为它要总合前面实性的意义而说的，所以这个重诵初注的文字啊一共有46首的句诵，都是诵这个初注的里面分为四段。第一，诵发心之源，重诵初发心的缘起呀、发心之源，这有三首句诵，就是从开始的见最甚至微妙身以下，有三首句诵是重诵发心之源，到第三个菩萨依持初发心啊。那么比如虚空不分别，菩萨依持初发心，这三首句诵是诵发心之源啊。那么再下去有32诵是诵缘尽发心，缘尽发心，因缘的缘，缘尽发心，境界的尽。那么接下去有十首诵啊，诵圣境所学，就是初注里面有自分有圣境各十法啊。那么缘尽发心里面就是重诵这个自分啊，圣境所学啊就是重诵这个圣境的十法。那么正好十首诵啊，那么最后一首句诵总结前文，第四总结前文啊，就诵总结前文。所以这个初注的诵最详细最多，属于广诵啊。按照初注的意义，包含实性的道理，总合起来用重诵把它表达出来，一共有46首句诵之多，那么占了100首句诵的差不多一半啊。实际上91诵它占了46，就是一半以上的啊。现在顺着这个段落啊来做说明，就是先讲第一段诵发心之源，先说明发心的缘起呀、因缘生起，为什么菩萨他会发菩提心要修学十住啊。看出经文，先讲第一首诵，见最甚至微妙身，相好端严皆具足，如是尊重神难易，菩萨勇猛初发心。这就是重诵这个初注开头的经文啊。各位如果你要了解这个道理的话，翻过前面的初注的长文对一下，就可以知道它这个重诵的意义了。前面初注的经文里面说，佛子云何为菩萨发心住，此菩萨见佛世尊形貌端严，色相圆满，人所要见，难可止意。一对一对这一段的经文啊。那么句诵里面，见最甚至微妙身，相好端严皆具足，这长文里面不是都有吗？如是尊重审难易，这就是难可止意吗啊。菩萨勇猛初发心， 这是剧中里面才有的了，因为他要配合这个四句为一首颂啊，所以说明他是出发心住的道理。所以您对照前文啊，本来这类的文字不必再解释，一对前文呢、啊，应当就可以知道的。那么然后顺着句中的文字加以消文，见最甚至为妙身，最甚至就是佛，就是佛。前面的这个长文里面的所谓见佛世尊，最甚至就长文里面的见佛世尊，佛他的智慧最殊胜，最第一，没有人的智慧能够超过佛的。十法界中，佛的智慧最第一啊，因为佛是一切种智，一切智人，因此称佛叫做最甚智，以最甚智来称佛的智慧庄严啊，就是佛的智慧没有人比他超胜。那么表达佛的圣德啊，最甚智一方面就是指的佛啊，凡是成佛的就近佛国都是相同的。一方面呢，表示赞叹佛的智慧殊胜。微妙身啊，微妙可以知道了，说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是应身佛。报身佛有无量相好啊，那个庄严更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表达了。那么这个微妙身呢，就指佛的形象啊，就是长文里面的形貌端严，色相圆满啊，所以他的身体叫做微妙身。这微妙是总说，然后再分别说相好端严皆具足。相就是三十二相啊，好就是八十种好啊，那么就是长文里面的色相圆满啊，端严就是圆满啊，端正庄严才算是最圆满的啊。具足就是显示它的圆满的意义，皆具足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种端正庄严的圆满的相好啊，佛完全具备了，没有一点缺少，所以叫做皆具足。那么这就重诵前面长文的色相圆满。如是尊重沈南义，如是尊重这四个字啊，就是重诵前文的人所要见。这个跟前面的长文呢、啊，都各用一种道理来表现佛的可尊可重的地方。长文说人所要见，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么殊胜的相好庄严，人人看到都生欢喜心，喜欢看，百看不厌啊、越看越喜欢，所以对佛的相好庄严呢、啊，他越看越喜欢，人所要见。他为什么会喜欢看佛的相好庄严呢？因为尊重啊，尊重佛的殊胜功德。如是指前面的相好庄严，像这么庄严的身相为众生所尊重，既然尊重，所以要见，所以喜欢要见，所以尊重就是说明人所要见的原因。人为什么要见？因为尊重过。为什么尊重？因为他的相好庄严的缘故，所以呀、尊重。为什么会使人尊重啊？沈难易呀、难逢难易呀、要见佛谈何容易啊，所以前面长文是难可执意。执也是欲，就是碰到了。长文的难可执意，这里重诵用沈难易，因为它只能用三个字啊，凑足一句七个字啊、沈就是很不容易啊、很难遇到。沈难易，见佛谈何容易啊，我们 身在佛前佛后，就没有见到佛的应身，所以古人有这么一首句颂啊，慨叹自己不见到佛的这个应身的这个业障啊，所以他就说佛在世时我沉沦啊，今得人身佛灭度啊，懊恼此身多业障，不见如来净法身。这是古的想到自己身在佛前佛后的般难之一，没有见到佛的应身，别说是报身了，应身都没见到，所以慨叹做成这一首偈颂。佛在世的时候，我呢，我正在沉沦苦海呀、啊。我们大家都是一样啊，彼此彼此啊，都是相同的啊。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在世的时候，佛住世成佛以后49年说法，我们呢，我们没有见到佛。如果那个时候见到佛，最起码也正出国啊，不至于今天还在这个地方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很可能就沉沦苦海呀、啊，不晓得在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里面在哪一道，或者是在人道里面做扯环呐、啊，啊，那么结果见不到佛，或者是在天上贪着天上的享受快乐而不发心去见佛，都有可能。那么总之我们总是在这个三界六道里面呢、啊，在那个时候没有见佛的缘，所以佛在世时我们沉沦苦海不见佛，佛在世时我沉沦，今的人生佛灭度，今现在了，今天我们大家今天得到这个人生了，得到这个顶天立地的人生，也有智慧，六根都是完备啊，那么这个精神也很正常，可是佛已经入灭了，以我们来说，释迦牟尼佛入灭已经2000几百年了，将近3000年了，我们都没有因缘见到啊，所以懊恼此生多业障，懊，就是心字旁的那个懊，恼是烦恼，很后悔我自己的烦恼障业障太重了，多业障，我这个身体，我这个身心业障太重了，佛出世我们在沉沦，我的人生佛已经入灭，没有见到佛，真是业障沉重啊，为什么呢？不见如来净法身，佛的清净法身不但是没有见到，没有见到报身，连应身32相80种好的应身也没有见到啊，这是古人呐、在哪里慨叹自己没有见到佛的应身而升起的这一首偈颂的说明。所以佛真是百千万劫难遭难遇呀、但是我们虽然没有见到佛的出现世间的应身，我们还不错了，还能闻到佛法，还能见到佛像啊，佛菩萨的像啊，那么无论是泥塑、木雕、铜铸、纸画，我们还见到，知道世间有佛法，那么我们也闻到佛法，这值得我们自庆的，自己庆幸自己啊，总算不错吧，我们还是有因缘呢、啊，见到佛法啊，所以梁皇宝忏里面说，我们虽然身在佛前佛后啊，可是我们有因缘见到佛法，而且对佛法升起信心，也发心学习修习啊，这总算我们是有善根的了啊。那么因此我们得到这个人生，闻到佛法，要好好的用心修学呀、啊，不要让它空过。所以菩萨勇猛出发心，有菩萨心的人，有菩萨的种子，有大圣根性种子的众生啊，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应当要勇猛精进啊，发大菩提心啊， 来修学佛法，所以从此啊，最初发起他的菩提心。这个出发心啊，就包含第一次见到佛法刚刚发起心来的凡夫啊，例如我们大家，也许各位久远就已经发现了，也不一定啊。啊，我很可能是今生才听到，才闻法才发心啊。那么我们今天听到闻法发心了，努力进修，修学菩萨道，要经过一万劫、十千劫。根据《大圣起信论》里面说，十信微要修满十千劫啊，就是一万劫，这个世界成住坏空，成住坏空一万次、十千次啊，这么长的时间来修行这个十信微才会圆满。到了这个十信满心啊，才能证入初住。证入初住的第一初发心住啊，就证明他的发心菩提心到这个时候已经圆满了。我们现在刚刚发心的凡夫菩萨，这个叫做卯道众生，好像一根毫毛啊，在空中跟那个气流在飞来飞去。那么这一根毛，这根毫毛要掉到什么地方，自己没有办法决定的，也可能掉到这个大一号的粪坑里面去，也可能掉到含庄严的这个地方去，很干净的地方去这就看你自己所做的业力来决定了。业力就像风啊，风在吹啊，所以人受生的时候这个生苦啊这个醒安大师的诗第一句叫做夜风吹是入胞胎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是这个业力的风在哪里吹由这个业力的风吹你呀、吹到哪里你就掉到哪里就在那个地方定下来了，又造业，然后又飞起来了那么这类的卯道凡夫啊，发心修行，进进退退，十千劫里面呢、就像我们爬楼梯那么困难又像那个有心脏病的人爬楼梯那么困难爬了两个阶级吃不消了又要休息一下。假如休息不往后退还好，有的时候啊还会往后退。我从前小的时候受日本教育，读的日本书如果60岁以上的人也许还知道啊，オノノトフ，那位オノノトフ真了不起呀、他看到那个青蛙哈、在水边有这个柳树，那柳枝垂下来，他一直往上冲。想要冲上这个柳枝那个地方，一次又一次冲上去又掉下来，冲上去又掉下来，不晓得有多少次，最后结果他还是冲上去了，不再掉下来了。因此这个阿耨多罗这个人呢，从此启发他的坚忍的智慧力量他说人不能怕艰困，不能怕为难，不能怕逆境，再苦我也都往上爬上去那么意思就是说，您作为一个人在世间可不能怕困难，要成就你的任何事业，世间人做事业尚且如此，何况我们有行菩萨道那还怕退转吗？退再往上进，退再往上进，一直往上冲，有一天他就会冲上去，得到不退转，像阿耨多罗佛那个样子日本人的时代那个小学的书啊，对小孩子很有启发力很有启发力，不会像现在只是会打架那是很可怕的事情。我说这时代的那些像这个乌龟跟兔子 在那个赛跑，哎，那么有好多好多的故事书啊，都让小孩子听看起来都会有上进之心啊，他那个仁义道德的观念自然而然就含在这些故事上，让那些小孩子都会好好的学好。所以难怪一些年纪大的60岁以上的老人呢，他会虽然日本人不好啊，他还是念念不忘，原因就在此啊，因为他真的他的教育真是能够把人教好。那么我们学菩萨道，在这个佛法上更是要努力求上进，所以总然是出发心，不要畏难啊，总然是落水道心啊，哎，太阳一晒就没了，没关系啊，还有明天嘛，明天，哎，明天又有落水呀，这个明天的落水一来，我照样我的一只草一点漏，这个漏水还是有的，今天总然被它晒干了，明天再来还是有漏水，所以不要觉得哎，我这个露水造型真不行啊！啊，三分钟的热度过了就没了，哎，没关系啊，再加热嘛。这个三分钟热度已经过去了，凉了，凉了，没有没关系，赶快找热的来，再加热，再加热就行了嘛。所以应当要用这种的心来修学佛法。只讲了第一颂啊，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再讲第二颂。